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我是范琪。上星期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在节目中为我们相当详细的介绍了传教的授权，那么神父呢也提到了很多的一些论证啊，那么让我们知道说全人类有权利知道基督信仰它的独特性，还有它的深度以及它的价值。那另外就是我们教友如果有这样体会的话，也应该参与这个传教的一个行列里头。不过我们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教柯神父啊，就是我记得您提到就是说很多宗教的本质都很相同，那么大家也都同意说既然都是差不多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坚守我们自己的信仰？如果有人有这样的质疑的话，你会怎么样来告诉他们说应该如何来看待我们的信仰和其他宗教的不同？
大家好，说这个问题就是很深了、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完全解决这个。我们上次讲就是那个传教的那个授权啊，那可以说一个授权的说，假如一个宗教很有效的话，那可以说它就是一个好的宗教啊。所以是不是我们基督宗教有个很有效果吗？它的基督宗教的社会就是说比别人的社会好到哪里去呢？或是说怎么可以比较跟别的有别的宗教的社会呢？所以现在的人很多人看有没有效哈，他没有明显的有效果的话，他们就觉得哎呀就是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怎么去看一个宗教是什么标准呢？那这个是一个可以说一方面宗教不是说是在效果方面可以量化的效果哈、因为它不是那个科学啊，或是不是什么机器啊，不是那个制造什么那个一个工业啊这样子的，它是一种品质方面啊。那品质方面就是可以说很难量化，很难比较，因为你感觉到的你怎么知道别人感觉到是比你好啊，或是比你深啊，或是怎么样，就是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当然是说我们应该是有看一些效果，一个人他靠他的信仰啊，他我们上也就是说讲的在结什么果实啊，他对社会有很好的贡献啊，他做很多的事情啊，可知道这个宗教很有力量啊，所以这个很值得去看的啊。所以还是最后看他的果实怎么样。可是刚刚说的是嘛，这个怎么说宗教就差不多就是全人行善啊，最后可以说这个果实就是差不多就是行善啊。可是哪些宗教可能可以说比较更热心啊，更多的人去靠这个信仰而做好事情呢？这个也是很难比较。你可以说佛教呢也不是不做吗？它也是，他们也做很多好事情。那基督宗教啊，我们也可以说在全世界有时很多的传教士，很多的那个殉道者，很多的那个社会那个福利啊，社会这个工作的，他们都在做啊。所以在这个宗教里面，我想每个宗教里面就可以看到一群很热心的人啊，以后靠他们的信仰而做事情。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宗教方面的一个表现啊。当然那个也不是说唯一的啊。所以可以说那个宗教怎么说别的宗教为什么去麻烦他们。按照那个教宗他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可以说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天主啊，就是他说天主是那个自我通权啊，就说把自己分享给我们啊，就说在耶稣基督内啊，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可以用位格的关系跟天主有一种沟通啊，就说我们叫他父亲啊，我们是他的儿女啊。那这个可以说别的宗教有没有？有的是有一点啊，有的时候我比较比方说我们可以是别的从我们的立场来看啊，当然别的宗教也会不接受，不容易接受这个。可是说别的宗教可能是我们比如说是比较像孤儿一样啊，他们可能也是受到很好的照顾啊，各方面一个孤儿院啊，现在就是说政府啊或是可以照顾他们，在教育方面，在医疗方面，在那个穿衣服啊，都有很好的照顾啊。可是最后还是说他们最后很可惜，他们不能认识他们的父母啊。所以我们天主教基督宗教可以说我们直接认识天主，找我们的父亲啊，耶稣是我们的兄弟啊，以后这种关系啊可以说是 给我们带给我们多少啊，我们直接可以向他祈祷，直接可以向他跟他来往啊。那别的佛教他们就没有这一点，可是他们也是，他们的信仰也是很深啊，也是很深的一种体会，所以也不能说他们信仰就是没有价值，也是带给他们很大的一种生活中的力量啊。所以佛教也很多那个和尚尼姑啊做得非常的不错啊，一辈子就是为了他们的信仰而奉献的，所以这个不可否认的，他们的力量也很大。那可以说这个分别是不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直接认识天父啊，直接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就虽然他们过得也很不错，我们就相信他们也可以得救，可是说最后他们还不太晓得天父是谁啊，耶稣也不认识他，所以可以说这件事情是多重要啊。我们这边的应该是说，假如是刚刚用的那个比喻啊，我们希望所有的孤儿能够有一天能够真的是认识他们的父母，虽然他们的父母可能还没有办法照顾他们像政府或是别的机构那么好，可是至少认识父母是另外一种品质方面的一个幅度啊。那这个是我就是这样比较我们这个天主教跟别的宗教的关系啊，当然别的宗教不会承认这个，可是说我们应该是可以这样去看。当然另一方面可以说我们信仰，我们信徒啊，我们的教友多少认识天父呢？很多人也是一种比较表面的，可以说不是真正的就有一种很密切的关系啊，只有一些可能一些圣人真的是进一步的完全的跟天父跟耶稣基督跟圣母玛利亚跟体会到圣神在他们的生活中啊，更深的体会到这个关系啊，可是可能大部分的教友也是比较表面的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信佛教和信基督宗教信回教可能是都是差不多了啊，可是说最后刚刚讲的能够真的面对对你的天父啊，认识他以后知道他的存在以后，在生活中的各样的境遇中，我们可能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很需要就是得到他的安慰或是的进一步认识他，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觉得那个基督宗教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啊。所以这个教宗就是说我们那个我们可以参加天主圣善的生命啊，那这个可以说是很抽象的，可是说也是对很多圣人是非常的具体的，所以这个事情算什么啊，这是品质方面的，也很难比较啊，可是从外面看可能都是差不多了，别的宗教也劝人行善啊，或他们也是在生活中碰到问题的时候得到他们的宗教的这些帮助啊，所以这些都是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很难比较啊，可是说刚刚讲的这个孤儿这个比较是不是恰当啊，那这样的话可以说我们真正的认识天父啊，认识耶稣基督他牺牲自己为了我们天主的爱啊，这种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天主愿意常常宽恕我们啊，以后他自己不怕把自己的儿子牺牲为了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天父啊，我相信也是一种很大的力量，也很大的安慰啊。那可以说一个人没有这个概念呢、啊，是不是缺乏多少很难比较，因为这是品质方面的问题。所以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我就是稍微这样回答，不晓得对不对，或者说这个帮助有帮助没有？
是我相信这个神父的回答可能可以让一些教友或者是对这个问题有疑问的人呢，他们能够得到一些答案，因为的确宗教的这个效果不能够用量化或者是来比较的，可能比较重视的是这个对信仰的这个体会还有和天父接触的一个经验啊，那当然这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请教这个柯神父，就是在这个传教的这个授权方面，除了上个星期提到的内容之外，是不是他还有哪一些特点值得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呢？
对，我们还有一些特点，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信教啊，这个可以说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啊，我们是完全是属于他的，他是可以说 我们真的是把他当作我们的主人去看，所以一切的事情，无论我做什么，我想什么，我要什么，我都是以他为中心去看哈，一切比较他的意思，或是他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那个耶稣的门徒们，他们耶稣复活以后，他们本来就比较害怕，就愿意回家去啊。可是后来就是圣神的力量啊，就很大胆的去进入当时的社会。虽然他们可以说没有读过书啊，也本来是就是乡下人而已啊。可是后来非常的大胆的去，把耶稣那个福音把它传给当时的社会里面。以后他们也是受到很大的阻碍啊，就说当时的社会不愿意再听啊，因为本来一定杀了耶稣，一定把他除掉了，所以他们不愿意听这个声音啊。可是他们就好像觉得一定要讲啊，因为他们感觉到在，尤其是在耶稣复活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被宽恕啊，怎么样被可以说体会到这个救恩啊，很深的体会到他们跟天主的关系，跟他们的生命啊，怎么样被肯定啊，被宽恕，被照顾啊，所以这个是很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深的一种体会啊。所以这个体会他们觉得不能是拿回家以后就不管了，或者说就自己享受它了，所以他们再不再回家了，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出去啊，但不怕无论什么困难，也不怕当时的执政者啊，就是愿意禁止他们啊。所以当时觉得这是天主给他们一个体会，一个经验啊。所以他们觉得天主给的，他们一定要传给大家，无论当时的社会的执政者不赞成啊，他们还是要做。所以这种最后可以说我们的传教，可以说最后是一种。我们可以说靠我们的良心啊，我们自己体会到这个经验啊，这种救恩啊，这个跟被宽恕啊，天主的照顾啊，这种快乐，这种幸福，这种平安啊，以后我们觉得一定要传出去。那我们就是说这个是圣神的推动，所以圣神推动着他们，所以他们什么都不怕。所以当时的执政的虽然禁止他们，他们觉得没办法，他们感觉到是天主要求他们这样做，这样要求他们去传教，所以结果他们就一直传教，虽然受很大的破坏啊，可是他们觉得是非传教不行。所以圣保罗也是这样讲的，非传教不行，他觉得是他得到那么多，他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别人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靠他们的良心啊，或是靠圣神在我们内，这个是最后是最大的力量。不然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啊，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萎缩啊，我们就是最后还是照顾自己啊。可是我们看当时的那个门徒们啊，最后都是为了这个传教牺牲自己的生命啊，他们都不怕啊，他们觉得一定要这样做。所以这种热忱啊，这个是好像是超然的一种热忱啊。那这个是我们说是圣神推动着他们，那就是也圣神降临啊，就是他们充满的这种力量，这种大胆的这种热心啊，以后也是有这个能力，会说他本来不太会讲啊，可是因为充满这个内在的这种经验啊，这种救恩，这种平安喜乐啊，所以他们就是无形中就圣神也帮助他们表达，以后他们就是一直讲啊。所以这个是当时的另外一个什么，可以是授权，可以说是天主给他们授权呢、啊，推动着他们哈、啊。所以这个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啊，有一种先知性的一种表达啊，就说。我们就是常常有一些人，他们比较比别人体会到的更深啊，比如说艺术家哈、啊，但是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啊。那这个是传教，可以说好像也有一种特别的神恩啊。以后是他们就靠着这个要去传教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内在的，或是良心的，或是圣神的一种推动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也是一种授权啊。所以在那个教宗的同谕里面呢、啊、他也是提到各方面的，他说那个我们这个传教也不是害到别人啊，我们一方面非常尊重别人的自由，我们知道信教不是说因为我长得漂亮或是我说服人家才能够信，信教是一种恩惠啊，所以最后不是说我可以说服人啊，而是说最后是那个天主圣神给听众啊，给他这个 让他们感觉到，给他们这个体会，或他们才能信。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说是我们在炒众人啊，或是讲得很漂亮这样子的。我们说所有的传教是最后就是不是靠这种那种修辞啊，这种讲好听的话传教，最后是另外一种力量。以后这个力量可以说也是在背后，在每个人听众的人的心中啊，在活动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最后我们就是说，人信教就不是说被操纵的，而是从内心感觉到真的是这个是很配合他的经验啊，这个是对的，这是真的啊，所以他从内心的靠他的良心去做。所以我们知道最大的人权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良心去做去想啊，去行动啊，这个是最深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传教最后也是碰到对方的良心，或他能够在里面体会到这种好像这种被吸引啊，以后能够肯定他，那这个是最后最大的力量。因为信仰最后就不是一种可以说可以完全证明的理论啊，它就是一种期待，或是对对人生的一种态度啊。那能够有表达这个的时候，需要一种好像天主自己要碰到我们，才能够完全的信任一个无性的天主啊。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我们一定是完全的尊重别人内心啊的自由啊，他的良心也相信，在这个他信的话，就是靠圣神的力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传教就是一方面人完全的要自由接受，另一方面教宗也是强调全人类有权利知道我们的信仰，但信不信是他的事，可是我们觉得是很好的东西啊，所以全人类应该是有权利知道，后来他自己想办法，他自己可以决定接受不接受啊。可是现在那个职责权利啊，也是越来越被普遍所肯定的啊。所以在人权里面也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权利知道一切的事情啊。所以在信仰方面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样看就是传教就是除了一半的一种可以说人权以外，也是圣神的一种推动啊，也是不但在我们传教士身上，是在对方啊，在那个听众里面，也是圣神的活动是最基本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放下这样一个大的一种活动，可以说是不会害人，自己会救人啊，也不会违背人的良心，就更尊重他们。